经典说书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第十四章。那个时候，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，就对臣仆说：“
这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，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。”
起先，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，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，因为约翰曾经对他说：“
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。”
希律就想要杀他，只是怕百姓，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。到了希律的生日，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，使希律欢喜。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。这女儿被母亲所使，就说：“
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，拿来给我。”
王就忧愁，但是因他所起的事，又因为同席的人，就吩咐给他。于是打发人去，在监里斩了约翰，把头放在盘子里，拿来给了女子。女子拿去给他母亲。约翰的门徒来，把尸首领去埋葬了，就去告诉耶稣。耶稣听见了，就上船，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。众人听见，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。耶稣出来，见有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治好了他们的病人。天将晚的时候，门徒进前来说：“
这是野地，时候已经过了，请叫众人散开，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。”
耶稣说：“不用他们去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”门徒说：“
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。”
耶稣说：“拿过来给我。”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，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擘开饼递给门徒，门徒又递给众人，他们都吃，并且吃饱了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装满了十二个篮子。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，约有五千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。散了众人以后，耶稣就独自上山去祷告。到了晚上，只有他一人在那里。那个时候船在海中，因为风不顺被浪摇撼。夜里四更天，耶稣在海面上走，往门徒那里去。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就惊慌了，说：“
是个鬼怪。”
门徒们便害怕喊叫起来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：“
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”
彼得说：“
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将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”
耶稣说：“
你来吧。”
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。只因为看到风很大，就害怕将要沉下去，就喊着说：“
主啊，救我！”
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，说：“
你这小信的人呢，为什么疑惑呢？”
上了船，风就止住了。在船上的人都拜他，说：“
你真是神的儿子了。”
他们过了海，来到格尼撒勒地方。那个地方的人一认出是耶稣，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，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，摸着的人就都好了。
马太福音第十四章，这是承先启后的一章圣经。从这章开始，耶稣就向着广大的外邦人，神的家再不回到犹太立场了。在第十一章已经说过，约翰的道路和耶稣正以相反的方向走。到这里，约翰死了，耶稣基督行了最大的神迹。我们看到约翰的死，也看到黑暗权势的弯曲手段。希律娶他兄弟的妻子，约翰直言责备他。希律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，想要杀他。真要杀施洗约翰，那还得找个理由，结果由希罗底承担。这在希律生日的盛宴，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，使希律欢喜。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。女儿被母亲所使，就说：“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，拿来给我。”这里我们看到，蛇的头从那样弯曲的路中露出来。我们看到王因为所起的事斩了约翰，王忧愁，但是因为所起的事，又因为同席的人，就吩咐给希罗底的女儿，于是打发人在监里斩了约翰。特别借着仇敌来执政掌权的人都想要杀约翰，可是结果不过是一个天真女孩出来顶替这件事情。但是在属灵境界里却是一件大事，这正应了约翰自己所说的，愿他增加，愿我减少。当然这是一个比喻，实际是说到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比喻。当我们己的生命被置于死地，主在我们里面真要作王掌权了。第十四章约翰死后连到更重要的地方，接着约翰的死，耶稣给众人一个兆头，他要去受死。这是震动万有的大事。约翰的门徒把尸首领去埋葬了，就去告诉耶稣，这是正确的态度。他们没有惊慌，没有惧怕，只是去告诉耶稣。现在就来到非常严肃的关头了，耶稣听见了，什么也没说，什么也没有做，他只是上船，从那儿独自退到野地里去。众人听见，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。这庞大的群众从各城里出来跟随耶稣，除了少数以外，多半是因着耶稣所行的大神迹大奇事而跟随。这神迹奇事最容易吸引群众来跟随，但是神迹奇事也会蒙蔽人的眼睛，使人不能够真正的跟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。耶稣出来，见有这么多失丧的灵魂，就动了怜悯的心，治好了他们的病。这是救主怜悯的心肠，但是群众更专注在神迹事上。天要晚了，门徒对主说：“这是野地，时候已经过了，请叫众人散开，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。”这是门徒的灵和门徒的态度。这是完全不负责任的态度。一万多人到村子里，哪里能买到那么多粮食呢？主就回答门徒说：“不用他们去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”这是主给所有主仆人的命令，必须要负起责任来。我们的责任当然不是物质的粮食，而是属灵的粮食。但是今天有多少神的仆人能够真正供应粮食呢？门徒回答说：“只有五个饼，两条鱼，这是尽他们所有的了。这能否让两个人吃饱都成问题。”主说：“拿过去给他。”他就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，拿着五个饼，两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擘开饼递给门徒。这里是预示耶稣他在十字架舍身，而成为我们无穷的供应。 我们必须明白薄饼的意义，这饼是指主的身体。主向着天祝福的时候，他的眼睛看到遥远的十字架，他必须为我们去各个他，把身体擘开，才有无穷生命流出，才能满足无穷饥饿的群众。当主伸手把饼擘开的时候，他里面涌流着神圣的大爱，他必须为我们舍身。新约圣经里头，耶稣有三次望天祝福，这里是第一处。逾越节最后的晚餐是第二处，在去以马忤斯路上，主的爱去寻找灰心丧胆的两个门徒是第三处。这三处都说到耶稣望天祝福薄饼的事。主的大爱能找回失望的心，在他们里面重新点起爱的火焰。主随时随地给门徒一些生命的功课，当他们分饼分鱼的时候，这么大的神迹奇事正由他们手中分出，那个时候真是何等的趾高气扬。他们没有想到事后耶稣还有一个命令，从草地上把饼屑收拾起来。饼屑已经很难捡，还要从草地上捡，那实在太辛苦太为难了。可这捡的结果是十二篮。接着我们看到，在黑夜的时候，耶稣独自登山，成为伟大的代祷者。这预示耶稣复活升天，做永远代祷的大祭司。耶稣行事一直是匆匆融融，只有在这个时候独有的一次，耶稣用了一个催字，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。可见耶稣心中真是要快快地离开这地，因为行了这么大的神迹，而且是上万群众吃饼吃鱼得饱的神迹，众人更尊敬他，要拥护他做王。这件事对别人来说都会想得人的称赞和尊敬，但是在耶稣心中却恰恰相反。耶稣会做王，但是要经过十字架，让神立他做诸天之国的君王。现在这个情形是非常危险的场面，所以耶稣用了一个催字。耶稣是何等的救主，他叫门徒先走一步，而同时叫众人散开，等众人散开之后，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。接着我们看到，在黑夜的海上行船这个故事。行船在海中阴风不顺，被浪摇撼，正是四更天，天最黑的时候。耶稣在海面上走，往门徒那里去，这预示耶稣突然降临到众圣徒中间。门徒看见惊慌了，以为是鬼怪，就喊叫起来。这是圣灵还没有降临，门徒认不出主来。当然，从来没有人在狂风暴雨的海面上走路。还有，他们忘了主的吩咐。主叫他们上船的时候曾经说，渡到那边去。主既然说渡到那边去，就一定会渡到那边去。他们可能听错了，以为主要他们渡到海里去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是我，不要怕，这是何等有力的话语。在任何环境，任何遭遇，我们都要听见主的话，是我。主不许可没有任何事会临到我们。我们看到彼得很好奇的试验，他说，主啊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这就是彼得在门徒当中独特的个性。耶稣对他说，你来吧。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。但是因为看到风那么大就害怕，即将要沉下去，就喊着说，主啊，救我。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，你这小信的人为什么疑惑呢？他们上了船，风就止住了。 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：“你真是神儿子了。”我们看到彼得一下船，开始一段走得很好，为什么会沉下去呢？因为他看四面的环境，看环境，眼目自然离开主，所以要沉下去。彼得又忘了主的话，主说了最简单的三个字：“你来吧。”这是主的命令，这是主的话语。我们的信心如果紧扣在主话语上，再大的风浪我们也不会害怕。还好，幸亏彼得还记得喊叫说：“主啊，救我！”他立刻得了拯救。所以为这一件事祷告，不必话多，只要从内心深处发出一句简单的话就够了。当主一来到船上，风就止住了，等到主降临，一切风暴打击都止息了。当我们受试炼的时候，只要主来临，任何仇敌环境都不足惧。到了格尼撒勒，那个地方的人一认出是耶稣，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，把所有的病人都带到耶稣这里。这是他们第一道信心的表现。然后他们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，摸着的人就都好了。这个信心的表现也显现出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很深了。民数记十五章里头说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“你吩咐以色列，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，又在底边上钉一根蓝色细带子。你们佩戴这穗子，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的一切命令。”这就是蓝细带子的出处。这是一般国民身上必有的记号。耶稣道成肉身来做一个最普通的人，做一个最低层的人。这根带子非常微小，若是疏忽就不会看见，所以一摸这根带子就摸着了里面的荣耀基督。主的能力流通在这个人里面，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。